好，我们再继续看讲义四八四页。如果是无常而执着，误以为是常，本来是苦，误以为是乐，本来无我，误以为有我，本来不净，误以为是净，那这就是四种颠倒。声闻学者有两派的见解不同，所以就有部主张常跟我这两种颠倒是彻底无有的，纯粹是有情的执着，而净与乐两种颠倒倒不完全是执苦为乐或不净为净。他们认为客观的镜像确实有苦乐与净不净相，只不过缘少分的净与乐，这个缘就是心所缘取的对象，我们心缘少分的净与乐而形象颠倒，误认为一切都是清净，一切都是快乐，本来只是少分啊，却误以为一切都是清净或快乐，而抹杀了客观的苦与不净的事实，这才成为颠倒。经部说常乐我净的事道，不是客观镜像实有的，全部都是主观内心的错误执着，认为常乐我净都是主观的。而所以就有部认为常跟我这是有情的执着，但是净跟乐有一部分它有相待的客观性。虽有两说不同，但主观的意想分别都认为真实有，这是没有差别的。声闻学者说常乐我净是四种颠倒，而对峙他的无常苦无我不净是四正，会颠倒。而一部分的大圣学者说这个都是颠倒，所以颠倒不止四种，是有八种。因为法身涅槃是常住的妙乐的自在的，自在就是我能够主宰自在，这就是我，还有清净的，所以他们认为法身涅槃应该是有常乐我净。如果执着法身涅槃也是无常苦无我不净，那就是错误，同样堕于颠倒。所以在生死边要破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，在涅槃边要破无常苦无我不净的四道，那有四道就有四正咯。因此他们认为在生死边无常苦无我不净这是四正，用这四正来对峙常乐我净的四道。不过在法身边，他们认为法身涅槃本来就应该是常乐我净，因此他们认为常乐我净是正，在法身来说。因此对这一分的大圣学者来讲，常乐我净那要怎么看，他如果是生死边那就是四道，他如果是涅槃边那就变成四正了。那性空者中观家他如何来看待呢？性空者所依般若经等，认为常无常等这个都是缘起假名，如果执着有真实的自性，不论说常无常，说苦或乐，说我无我，说净或不净，只要有自性执，全部都是颠倒。这中观的争议我们要了解， 以下的中论都是站在这个立场，他否定四颠倒的自性，也否定外人所说的四种四正的自性。因此即缘起而观性空时，常不可得，无常一样不可得，我不可得，无我照样不可得。烦恼在六观染然者品中曾经破斥过，不过在那边是说烦恼与染者，它是因缘相待，无自性，起烦恼不成，观极地的烦恼不可得。极地就是苦的因，苦的因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烦恼，一个是业。本品观颠倒品是从苦集灭的立场，依导师的科判，观染染者品这是极地啊，在二十三品那是把它归在灭地。说意想分别而生起烦恼的苦集，来说明因为有意想分别而起颠倒，再起烦恼，说明烦恼的是如何的升起。如果见灭地，正确的了解诸法实相是空相，不会起颠倒，就能够灭除烦恼。这说明这个烦恼是如何的除灭。烦恼在中观看来，它不是有烦恼的实在自性，烦恼是缘起如幻的。如果不理解这一点，不但不能升起，也不可灭无，苦集灭就无法成立了。好，底下我们看正论。在看正论之前，请看这一品的最后一页，科判二十三品，印顺导师先分两大部分，己一是遮破颠倒之生，如何破颠倒的生起；己二结成烦恼之灭。注意颠倒跟烦恼，如果颠倒不生，那就不会起烦恼了。所以先遮破颠倒，让它不生，那不生烦恼就不起，就会灭除。破颠倒之生有分两项，更一是观烦恼不生，更二是观颠倒不成。观烦恼不生，首先心一是叙述外人的说法，心二在破除外人的执着，心三外人被破除了以后他又转就提出另外一种说法，心四论主对于他的说法再加以破斥。更二观颠倒不成分三门，心一空寂门，心二以为门，心三是有无门。以为门就是已经是颠倒了，它不会再生颠倒。未倒是本来没有倒了，不会再生颠倒。第十八颂还有正在颠倒的时候也不生颠倒。好，其他的我们看正文的时候再进一步解说。回过来看正论讲义四八五页，兼观烦恼不生，第一颂是叙述外人的执着，从意想分别生于贪慧痴，贪慧痴就是贪嗔痴三毒，这是指烦恼。 净不净颠倒，这是谈颠倒。第二句是谈烦恼，第三句是谈颠倒。颠倒有净的颠倒跟不净的颠倒，这些都是从众因缘而生。这个因缘到底是什么因缘呢？我们请看脚注十四，集藏的中观论述第三行，皆从因缘生者，此名二种相生。第一个是说明意想分别跟颠倒的关系，哪个是因，哪个是果，是从意想分别而生颠倒。二是从净不净的颠倒而生于三毒的烦恼，所以它的因缘如果合并起来的话，那就是由意想分别而生净不净颠倒，再生三毒烦恼。好，这句很重要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提到482页科判一烦恼之升起，就在说明这句话，由不正思维而有意想分别或者妄想分别，由妄想分别再生颠倒，从净不净的颠倒再生三毒等烦恼。好，我们看印顺导师的解说。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来取六境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不能正确的体认境界的真相。其实六尘是空相，如幻如化，但是众生不太容易了解它是如幻如化，却会起贪着，内心就升起种种的意念妄想分别，它是这样或那样，这就是遍计执性。因为妄想分别，所以就从意想分别中而升起贪嗔痴的三毒烦恼。那这个三毒跟清净不清净之间的关系如何呢？如果是清净的境界，觉得自己很喜欢，就容易起贪；如果不清净的境界，觉得想要排拒、排斥它，不喜欢，那就起嗔恚；如果净不净的中庸境界，那就起痴。所以从净不净等颠倒，那就生贪嗔痴这三毒。可见净不净颠倒皆从此众缘而生。经辩论师说，以意想分别来分别净或不净，由净不净的颠倒种种所缘，就升起贪慧痴来。所以经辩论师所说的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吉藏大师的这两句，这是相合的，就是从意想分别而生净不净的颠倒，再从净不净的颠倒而生起三毒烦恼。好，那彼此之间的关系很重要，就是这样子。但外人所说，在确认有此因有此果，他们是希望成立贪嗔痴的烦恼是实有自性。外人说这些啊，他是希望成立烦恼是有自性的。他们认为不能够像性空者所说，一切是性空的假名。这一点就是跟中观不一样的。他们认为颠倒跟烦恼是有自性，但是性空家认为颠倒跟烦恼是无自性的。 底下破执第二颂，若因净不净的颠倒而生三毒烦恼。从这里来看，三毒的烦恼它是由净不净的颠倒的因缘所生，所以三毒是有因缘的，它是依带颠倒的因缘而生。既然是因缘而生，还有自性吗？自性是自有独存，不依带因缘。但是三毒既然它必须依带净不净颠倒的因缘而有，因此它是因缘生，它是无自性。所以三毒的烦恼是无实，没有实在自性可得。外人以种种缘境的颠倒为因而成立三毒，颠倒是因，三毒的烦恼是果。论主就从他所承认的缘，这缘是净不净的颠倒为缘，来破除他的自性有。既然由净不净的众缘才有烦恼的升起，所以烦恼是依带因缘而生，那因缘生当然就无自性，因为自性是不依带因缘的。如果是因缘生，那就无自性。既然是因净不净的颠倒众缘而生贪嗔痴三毒，这三毒既然是因缘生，那就是无自性可说。无自性那就没有实体，烦恼是无始的，绝不如外人所执着的原生是自相有。在中观来说，原生是无自性，并非自相有。底下五主门，五主门又分两项，刮胡一的科判，第一是无自我即无所属，主就是主人啊，他有系属于他的。那第二是在下一页刮五二的各半解释第五颂，无垢心即无所属。那这个就是因为佛教的学派有人认为是主张有我，例如独子部他主张有非即蕴非离蕴的不可说我，所以烦恼是系属于这个我。这就是论主这里要先破除的，说无自我那就烦恼无所系属。而另外佛教学派有人认为是无我，但是他们认为有心王，认为烦恼这些心所是系属于心王所有，因此这是第五颂他再继续破除的。好，我们先看五主门的第一项，无自我即无所属。第三颂，我法有与无，事事终不成。无我，如果是无我，却认为有烦恼，这个是不能成立的。我是有或无，烦恼都不成。如果无我，却认为烦恼是有，这个也不成。第四颂，谁有此烦恼？这个在说明烦恼无所系数，根本没有我可得啊。那烦恼系属于谁呢？是即为不成。如果离开了我而却有烦恼，那这样的烦恼就没有系数了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 烦恼是能依，有能依必有所依，能所是一对的，所依是然者，能依是烦恼，所依是然者，有所依的然者，能依的烦恼才有所属。例如这个烦恼，烦恼一定是谁在起烦恼嘛？那个起烦恼的贪者、嗔者，要这个染者烦恼才依附在他上面。如果没有所依的染者，烦恼就无所系属了。那烦恼到底系属于什么呢？这里就分成两说，独子部他们是主张有我的，所以他们主张烦恼是系属于我，而所以却有不等，他们认为是无我，但是认为法有心王有心所，认为烦恼的心所是系属于心王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独子部是主张有我的，现在观察这自我到底是有还是无。一青木论的四本，你所说的我即烦恼法，我们先审定，有实在的我吗还是无？有实在的烦恼法吗还是无？说有不可以，说无也不行。说有我有烦恼，这烦恼是不得成的。说无我无烦恼更是不用说了。我到底有没有呢？之前在观如来品有五求门啊等等啊，可以知道种种寻求我是不可得的。没有实在的自我，虽然说诸烦恼是有是无，自然也不得成。如果以为无我，但烦恼还是可以成立，那请问谁有这烦恼呢？没有人却有烦恼，这是根本不通的啊！你说谁根本都没有人了，那这个烦恼依何而起呢？可见这是不成的。假使说离了人却有烦恼的独立存在，那烦恼就无所系属了。无所属的烦恼就不属于有情众生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因为烦恼是众生在起烦恼，无情物怎么会有烦恼？好，这是一青木式。底下如果一轻便的颂本，我法有与无的法字是没有的。在轻便的翻译里面，它只有我是有或无，有无亦不成的无这个字，无这个字也是没有的。也就是说无我而诸烦恼有也不成，那没有这两个字整体看起来意义就更为明白，意思是我到底是有还是无，有我无我都不成，也没有我，那烦恼就无所系数。有我，可是如果你主张有我，但是从五求门来考察，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啊。如果是无我却有烦恼，那请问这个烦恼是谁在起烦恼呢？这样的烦恼就无所系数了。第五颂，无垢心即无所属，如身见 身见就是萨迦耶见，就是有我执。五种求之不可得，这五种求就是五求门的意思。从五求门来考察这个我是可得的吗？用这个 五求门来推论身见的我执的我是不可得的。同样的，垢烦恼于垢心，五求亦不得。这里的烦恼是系属于垢心，就像五蕴系属于我一样。因此这里的烦恼我们可以把它跟五蕴看成是类似的，而垢心，垢心是心王，可以把它看成跟我类似，也就是一五蕴合合有我，我拥有五蕴，而这个烦恼的心所，烦恼的心所有很多啊，例如不信啊、懈怠啊、贪等，这个心所有很多，它系属于心王的垢心。因此五种求没有我可得，同样的在垢心跟烦恼的关系之间，五种推求也没有实在的心王可得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一分学者不承认有真实我。在佛教的学派，除了独子部认为有不可说我以外，大部分都不承认有真实的我。但是有部他认为法是实有，所以他们主张即使没有真实的我，但是烦恼还是有所系属，它是属于心王。烦恼是心所，心是心王，心所系属于心王，与心王相应，这是睡丘不等所主张的。一有部来说，我的确不可得，但烦恼不能说它无所属，如果有所系属，那就可以成立烦恼是实有的。论主批评他说，例如有身见执着有我，那么我们从五求门来考察，第一个，离蕴有我吗？第二，集蕴有我吗？第三，五蕴当中有我吗？第四，我当中有五蕴吗？第五，五蕴能系属我吗？由这五种观察来推求，可以知道我是不可得的。五蕴的系属于我，等于说烦恼系属于有漏的垢心。好，这句话大家可以多留意，这个五蕴跟烦恼可以把它看成类似，这个我可以把它看成是垢心的心王啊，彼此的关系，有五蕴跟我的关系啊，类似于烦恼跟垢心的关系。烦恼中求垢心，也可以用五种门来寻求，到底这样的垢心是实有的吗？如果以为有漏心事，这个是心王，与贪等心所共生，贪嗔痴等三毒，这是烦恼，是心所，而事是被烦恼所染污的垢心，这是心王。那请问，垢心 及烦恼吗？心王就是心所吗？我就是五蕴吗？同样来考察，如果垢心就是烦恼的话，垢心的心王应该就是心所。王只有一啊，但是心所有很多，一就会变成多，应该是众多而不是唯一的心。如果垢心就是烦恼的话，因为烦恼有很多，那这样的垢心就变成有很多。而且垢心既然是烦恼，烦恼是心所，是系属于心王的。如果垢心也是烦恼的话，那么垢心也应当有所属，但应该在系属于其他的王，但是这个不成。第二，离烦恼有垢心吗？这就是在五蕴跟我的关系的一样，离开了五蕴难道有我吗？如果离开烦恼而有垢心的别体，这是无可证明的。如果离开了烦恼，那就没有染污相啊。没有染污相，你怎么可以称它为垢心呢？就像说离开了五蕴，那有我吗？如果这样的我没有五蕴，既没有形骸，也没有心法，不能见闻觉知，那如何知道有我呢？同样的，如果离开了烦恼，就没有染污相，没有染污相就不能成为垢心。好，下面的三四五都是我们掌握住第二个，离开烦恼就没有垢心，就以此类推了，可以以此类推。第三，烦恼在垢心中吗？或者第四，垢心在烦恼中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垢心跟烦恼都还是别体的。例如人在床上，那人跟床是别体的嘛。如果是别体的话，仍有垢心无染无相的过失。那垢心离开了烦恼，那就没有染污相，就不能称为垢心。第五，烦恼系属于垢心吗？这个还是有烦恼的独立性，因离开烦恼而有垢心可得。例如这支笔是系属于我的，那笔跟我一定是别体嘛。那同样的，烦恼系属于垢心，那就是离开了垢心有烦恼，离开了烦恼有垢心。可是离开了烦恼就没有染污相，怎么会有垢心呢？因此这个也不可得。在这 五种求之中，想要找垢心那是找不到的。没有垢心的心王，那烦恼就无所属了，怎么可以说烦恼系属于心呢？好，因此不论主张有我论者，或者是主张烦恼系属于心王，事实上在中观看来，我不可得，离开了烦恼也没有垢心可得。以上第三四五颂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第三颂第四颂是破有漏的心所，因为他所谈的是烦恼。而第五颂是谈垢心，这是破有漏的心王。另外导师附带讨论，在学派之间心王跟心所之间的种种异说，例如五求门的第一，垢心即烦恼， 垢心是心王，烦恼是心所。这个就像经部师他们主张王所一体论，心王跟心所是同样的，这样的主张是心通三性，心有善有恶也有无忌，因为他心王就是心所，那心所有善啊，有恶啊，有无忌，所以这一家的说法主张，有人主张垢心即烦恼，这是经部师王所一体论所主张的心通三性的说法。五求门的第二句，垢心离烦恼，垢心是心王，烦恼是心所，那就是王所别体论，离开了心王之外，另外有心所，这是大众分别论者的主张。因此他们主张心性本净，心是清净的，那这些心所是等于是课程啊，他的心性是本净的，那是王所别体论。而五求门的三四五这三句都是王所别体论而相在相应的，与说一切有部心性无忌说相同，也就是说说一切有部它也是王所别体论，但是它心王跟心所可以相应，心王跟心所或者是心所跟心所都可以相应，但是他不主张心性是本净，他认为心性是无忌性。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角注29。第二段，心性无忌论者，善恶是从他结果来分别的。好，再看再下一段，有部从心心所别体的观点，把心上一切的作用分离出来，使它成为独存的自体，心王跟心所把它分离，心王成为独存的自体，剩下来可以说是心事唯一作用的就是了知。所以心王的主要功能就是了知，单从了知作用来说，不能说它是善或是恶。心王是不能够离开心所而生起，如果心王与信、惭愧这些善心所合作起来，它就是善心；如果心王与贪嗔等这些合作，那就是恶心；如果心王与他不是与善心所也不是与恶心所合合，他也没有善心所也没有恶心所掺杂，那时候只是与受想等心所同起，那就是无忌性。所以凡善心也好恶心也好，并不是心的自性是善是恶，只是与善恶心所相应的关系。善心就像药水，恶心就像砸了毒水，水的自性不是药也不是毒，善恶心所与心王滚成一团，是同一所缘，同做同一事业，是同一个一熟，好像心整个是善是恶，但善恶究竟是从外而来，是心所跟心王别体，并不是心的本性。心的本性是无忌，是中容性，因为它本身非善非恶，所以与善可以合合，与恶也可以合合。 所以这一颂虽然很简要，但是已经遍破各种义说。好，第六颂无因门，静不静颠倒，是者无自性。外人认为颠倒是有自性，烦恼有自性，中观看来这颠倒其实是无自性的。既然是无自性，怎么可以因静或不静而生诸烦恼呢？颠倒都无自性，所生的烦恼怎么会有自性呢？当然也不会有自性。外人说静不静颠倒能生起三毒，颠倒是因，三毒是果。好，论主破，假定真有静不静颠倒的实性，或许还可以说有颠倒生三毒，但事实上静不静颠倒也是没有实在自性的。没有实在自性，现起有自性，所以名为颠倒。颠倒既然没有自性，怎么可以由这无自性的静不静二种颠倒而生起自性实有的诸烦恼呢？从非实有生实有，这是有大过失的。静不静颠倒即是遍计所执性，唯是学者以为是争议的，是不实在的。不过从遍计执性的熏习为因，却能够生自相有的依他起，在中观看来这个一样会有问题。因为唯识家认为从遍计执性的熏习为因能够生起自相有的依他起，那在中观看来的遍计执是无实的啦，那无实怎么会升起自相有的依他起呢？好，这是学派的义说，有兴趣的可以再进一步去探讨。好，第七颂是外人的转救，因为前面被破斥静不静颠倒是无自性，怎么能够升起烦恼的自性呢？升起有自性的烦恼呢？因此外人在另外提出一个看法，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是三毒烦恼的根本，认为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是这六尘。外人为了避免无因的过失，所以另外转向提出一个说法，不能说颠倒因是无自性的，就不能生烦恼的果。烦恼是可以有的，要晓得清净与不清净不是由颠倒心而妄执有的，是外界境界就确实有。也就是说现在关键在于清净或不清净，到底是心认为它清净或不清净，或是外在的境界本身就清净不清净。好，所以关键词是颠倒心还有外在境界。那外人提出来境界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，他们认为这样的六尘境界是实有的，因为是实有，所以清净不清净是境界就有，而不是心颠倒才有静不静。经过了六根感觉机构的取向，依六根取六境， 而生事。境界上所有的清净不清净相，也确实升起心是净不净相的认识。所以他的讲法是说，境界上本身就有清净不清净，那经过六根来取清净不清净相认识，也就有了清净与不清净的认识。不过形象颠倒，生取执着，于是发生贪嗔痴的染污作用。所以色等六种境界是三毒的根本，那认为有这六尘本身就有净不净，是实有的净，经过六根的认识产生净不净的认识，颠倒执着才产生三毒。因此这六尘是三毒的根本，境界是有的，镜像的镜不镜也确实是有的，所以不能说没有烦恼颠倒的实在性。好，底下镜不镜像到底是纯主观或者是有客观性，那学派之间有异说。这着重镜像的实有是睡觉不等所主张的，有部认为净不净以及六尘的境界相不能说是主观的意境，境界相还有清净不清净都有它的客观性，这里面也含有相对的真理。导师用相对的真理就代表言下之意不是绝对了，那只是部分有道理。不只是六尘境界可以有缘起的因果特性，不全是主观的产物，即使是净不净也有它相对的客观性，相对的，否则审美的标准就不能成立了。举例来说，例如所见的颜色令人满意，是清净的，是美的，它必然有色素的和谐性，看到黑暗心里忧郁，看到光明而欣喜，这虽不离根识，而也有它相对的清净的美妙的。又如所听到的音乐，凡是美好的感觉欢喜的，也合乎它音乐的旋律，不会有噪音那一种。不过缘起是无自性而含有矛盾性的，所以在不同的心境中注意于缘起法的某一点，即可以随感觉所见而有不同。如整齐是美的，但是有就认为它是呆板的，不整齐是杂乱的，但如果不整齐的调和也是令人可疑的。镜像可以是缘起相待的，但绝不能说纯是主观的。经部师及一般唯心论者不知此意，看作纯主观的，这样的话未免抹杀缘起的客观性。不过有部学者忽略了缘起的相对性，以为六尘净不净的镜像是自性有，是真实有，这就跟论主的看法不一样了，所以论主要破斥他，显出他的错误。好，第八颂论主破。色声香味触法，外 但有部认为这个六尘是实有，是自性实有，但是论主他说这六尘都是空，如阳焰，如梦，如见大伯城，也就是像海市蜃楼一样。那既然六种境界这六尘都是如梦如阳焰，那么在这六种之中怎么会有净或不净呢？犹如幻化人，亦如镜中像，这个都是如幻不实的。外人以六尘的镜像镜不镜像认为是真实自性有的，可以升起，可以作为升起三毒的根本。而论主直接以净空如幻的正义来破除它。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体性都是空无自性的，如阳焰，如梦境，如见大波城，一切是空无所有的。六种境界已经是空无所有的，而在这六种境界中还有什么镜像或不镜像呢？当知这镜像不镜像也是如幻化人，如镜中像，一切如幻如化，怎么可以说有实有自性的六境，有实在自性的镜像不镜像？这个就是跟中观的不同。所以就不认为六尘是有自性，另外镜像不镜像也是实有的，但是论主就直接说是六尘是如梦，而且这个镜像不镜像也如幻化人，如镜中像，都是没有自性。怎么可以说有实在自性的镜不镜像升起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呢？色声等如幻如化在阿含经中就可以看得到，例如我们看角注41杂含经的265经对五蕴就有这样的譬喻，观色如聚墨，观受如水上泡，想如阳焰，诸行如芭蕉，诸事如幻。就是像聚墨啦、阳焰啦、如幻。那大圣的般若经还有提到色与幻难道有差别吗？其实是没有差别的。论主依佛说显示镜像的不实，可是性空者的镜像不实不是像唯心论者把它归结到唯心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哦。就是说镜六镜不实，唯心论者或者唯识论者认为这个外境是唯心所现，所以它不实，镜空心是有。而中观者他色心是互为缘起，他的不实不是唯心才说外境不实，是缘起无自性来说他不实。镜像不实只是缘起无自性，而此镜像的形形色色还是有他的缘起，一切都承认他，不是从属于心，也不是心所变现的。唯心者的心即是烦恼过心等，心不是镜像的决定者，反而心是不离镜像而存在。在中观看来，这个外境并不是由心来决定， 心并不是镜像的决定者，而且心也不离镜像，独存。好，底下香袋门第十颂：不因于镜像者，无有不净。就是一代净才有不净，因代净而有不净，所以没有不净的真实自相。因为不净是要因代净才有，它不能独存，因此没有不净的真实自性。第十一颂一样，如果不因代不净，那就没有净，因带不净才有净，因此净这个清净是缘起假名有，是故没有净的真实自性。净相不净相是缘起有的，是互相关带而成，离了净相就没有不净相，离了不净相就没有净相。就像演戏，有奸臣才有忠臣，有忠臣才有奸臣，它是相待的。离开了奸臣，忠臣就显示不出来；离开了忠臣，奸臣也无所表示。怎么能成立镜像不镜像的真实自性有呢？真实自有就失去因缘意，不带它就不能成立。所以不因带镜像，那就没有不镜像。如果承认因带镜像才有不镜像，那必须因带镜像的因缘才能够成立不镜像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不镜像就无自性，但必须一带因缘。所以说是故无不镜。反之，不因于不镜像，镜像因为没有因带，没有因带不镜，那镜像就显不出来。所以说则亦无有镜。假使承认因不镜像才有镜像，如果离开了不镜像，镜像就不可得。所以镜也是要因带因缘，一代不净才能成立净，因此没有净的自性可得。像这样的话，不因带就不能成立，如果要因带，那就是因缘而生，就没有自性。净不净的所以空，论主认为没有净跟不净的自性可得，这个不是从认识论来说明，而是从缘起因果来开示。不是认识论说哦，他清净他不清净，不是从这边来谈，是从因果缘起来说。因净不净相的实性是空，所以认识的时候才有随所见不同的事实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